接下去讲到以后必成的事情，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彼此是平行的，都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第二次再来。而这三个段落的内容也有一个区分，就是第一个段落第四章到十一章的这个段落，你会发现它比较叙述你可见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它讲的都是比较没有多少表号，都是比较可见的世界。无论它提到灾害，提到虽然也用一些表号，可是它就是提到很实际的一些灾害，人会遇见什么事情。可是你会注意到十二章到十九章的这一段，他就开始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比方用兽啊、龙啊这些来讲。那我认为他是在讲到可见的世界背后那个属灵权势是怎么发展的，在这个世界上。那第三个段落二十章到二十二章，就在讲这个背后的这个属灵权势的头头哈，就是魔鬼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而也讲到神的百姓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大概分段的一个概要，这样有没有一点概念，有没有？我盼望诸位在这个课程里面，一方面尽量熟悉这些内容，也对于其中的教训有更多的默想来读它。另外我盼望诸位要多背诵一点里面的经文，我在第一页就列了一些启示录要背诵或者默想的经文，我一共列了45处经文。如果没有影响你平常晨更的进度，如果你没有一个一定要去进行的另外的晨更进度的话，我建议未来一段时间你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如果每一天你都有一段的话，一个半月的时间你可以把启示录我列的这些经文都当作晨更的经文去默想去导读，最好最后能够大致上把它背起来，因为我们多背一些圣经里面的经文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如果你有自己的另外的晨更的经文没有办法搞乱呢，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有参与一些聚会，他们有固定的晨更的经文，那你可以试试看未来一段时间你另外找一个时间，比方下午的时间，或者你一个比较空闲的时间，找到是半个小时左右，你来好好的默想导读这些启示录的经文好吗？即使不是每一天一段，至少一个礼拜有几天这样做，也许你两三个月你可以把这些经文好好的读完不是为了预备考试，虽然会考试，可是不是为了预备考试，是会对我们大家有帮助好吗？如果我们读圣经只领受许多的观念虽然很好，但是你没有背的那些经文，这就我形容说是好像空有学一身武艺可是没有兵器一样因为神的道是像宝剑，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好，那我们来稍微，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稍微进入启示录的内容，好吗？第一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叫耶稣基督的启示，一方面这个启示是我们的主借着约翰赐给我们的，另外一方面有人说这个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启示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意思可以是他启示给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启示的内容就是主。确实启示录的内容中心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主，中心的内容不是兽，你不要那么注意兽好吗？中心的内容是我们的主，虽然兽比较吸引人注意。这里很清楚讲，这是必要快成的事。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些使徒们都是这样写的：必要快成。你说，哎呀，他写错了，他那时候不知道，因为他写成到现在已经过多久了？快2000年来，快1900年了。可是他仍然说必要快成， 你读新约圣经，你就会发现使徒们都是这样，他们一直认为主很快就要再来，这并不是他们弄错了。事实上历世历代的神的真实的圣徒都觉得主在他们时代快要再来，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每一个神的 圣徒都应该觉得就在他们的时代主快要再来，我们都应该这样。在神看真的是这样，经过这2000年，如果神重新讲，他没有说哎，我以前没有弄清楚教会没有像我想的那么好传福音传了搞了这么久还没传完，所以给拖了2000年，很抱歉。神不会这样，神知道不原来知道不知道，知道。神重新讲，他还是说什么必要快成，你知道吗？他还是很清楚讲，现在就是末世，一直都是末世。因为对神来讲，千年如同一日，才2天嘛，2天就是很快就到了，2天就过去了。即使在我们有限的年日，也会这样。像我已经40几岁，我就觉得过去的日子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妈妈快80岁了，还有时候跟我讲，她说年纪越大越觉得过去的日子哇，好像她少女的时代才是不久前的事情就觉得我不知道江牧师是不是跟我感觉一样，就是这个每一个礼拜有固定的时间，哪一天有聚会像一个礼拜轰隆就过去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主在加快他的脚步，是时间过得特别快，还是因为那是上了年纪的表号。无论怎么样，日子实在过得很快，我们应该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好的跟随主。这里提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里提到两件事，是启示录常常提到的，神的道跟耶稣的见证。我想这也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追求的中心神的道跟耶稣的见证。你不要只注意神的道，有的人只注意神的道，但是那个神道没有进到他里面，没有充满在他里面，没有组织在他身上，他没有遵行，没有活出那些神的道，那不够，对不对？你必须那些神的道是你的见证，而且那个见证必须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是耶稣的见证，是见证耶稣。这里不是只讲到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不是，而是我们活出耶稣的见证来，我们本身就是叫做耶稣的见证。可是你也不能只有耶稣的见证。有的人只注意他的经历，他做这个见证那个见证，可是你应该要注意神的道，这是两条路线。你会在启示录你发现神的圣徒走在这两条路线上，而且就是走在这两条路线的圣徒是仇敌特别攻击的对象。他说那时候龙站在海边的沙上，他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守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人。你们读过这个经文？启示录12章结束的地方，启示录12章结束的地方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启示录讲了为耶稣做见证，多半原文其实不是这样写的，而是强调是他们是守神诫命，而且是耶稣的见证，不一定有为耶稣做见证的意思。那其实我要这样讲，是因为今天基督徒有时候提到为耶稣做见证，想到的只是去用事例用怎么样去传福音其实不只是这样。如果你了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那用这个词也无妨，也是对的。面对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读他就有福，你听他也有福，遵行他更有福。所以启示录是一卷要我们遵行的书，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佐证，让我们知道你读启示录不应该只把焦点放在弄清楚兽是什么上面，对吗？你应该读出启示录有哪些要我们遵行的。这是一卷并没有像有些基督徒所以为的是一卷那么难明白的书，因为这一卷最主要我们明白的东西有许多是非常清楚的。他非常清楚讲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在未来的审判里面站立得住，而且得神的赏赐跟称赞。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后面他提到神，提到主耶稣，提到圣灵，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他知道神叫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是启示录好几次讲到我们的神是过去在、现在在、以后呢永在的神啊，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一直等到启示录这个11章吧，启示录11章17节提到神的时候，他少讲一个，他说昔在、今在的主神。你知道为什么少讲一个？你看没读到启示录11章17节，昔在、今在的主神，他没有讲以后永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以后了啦，你懂吗？那个是结束的地方，时间要结束了，那个是已经进到永恒了，所以没有在以后永在了，现在就是以后了，知道我在讲的意思？提到圣灵，说他是神宝座前的七灵，后面提到那是被差往普天下去的。为什么说是七灵？当然神的圣灵不是有七位，就像我讲的圣启示录里面的数字很多都是一个表号，七跟十二都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那是讲到，有人认为那是讲到丰满的圣灵，丰满的圣灵。讲到我们的主，当然用最多的话来讲，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我想这些话对初代教会的正在受苦难的教会都是一个安慰，他是诚实做见证的，意思就是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福音是真实的，是站立得住的，是永恒存在的。他从死里复活，一方面讲到我们福音的盼望，另外一方面对受苦难的教会，甚至可能要为道而殉难要死的那些圣徒都是一个安慰。做世上君王元首，他们当时从罗马帝国遇见的迫害，你如果你的家迫害你，你还可以逃到别的地方去，你这样的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迫害你，那很可怕，对不对啊？逃到哪里去啊？可是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这里也许应该这样读，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所以君王的心在他的手中，对吗？君王的一切的决策，一切的命令都是他允许的，所以他们正在遇见的迫害是神赐给他们权柄的。那你知道你是在神的手中，你就有安稳。基督徒迟早要认识这件事，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在于我们是不是遇见顺利，是不是各方面都美好，我们的安全感是在于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或顺或逆，或平安或苦难，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手中。基督徒迟早要去认识这件事，我们的安全感是确定我们在神的手中，这也是启示录要表达的信息。你确定知道你是在神的手中，这个比你现在是不是遇见各方面都顺利重要得多。这里说他用他的血，他爱我们，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福音的目的。另外要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里成为国民启示录两次，这里还有启示录5章9节10节提到借着羔羊的血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地方翻译的不太完全，因为大概翻译圣经的人觉得这样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其实我想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到了希腊文用到这个字多半不是在讲君王就是在讲国度， 他并不是在讲一个国家的国民。所以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我们，并不只是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然后我们都成为神的国的国民。重点不是这个，而是我们是要去那里做王的，知道吗？是要去执掌王权的。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意思是说，他使我们成为国度，我们不是那个国度里面的国民而已，我们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 你是不是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他的血要使我们成为国度，成为君王，在地上执掌王权。你不要用世上一般的君王来想这件事，世上君王是要辖制别人，要别人服侍他，可是真正神的君王不是这样，对不对？真正神的君王第一次要能够在他的生命中掌权，像扫罗他可以威吓别人，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那个才是真正神的君王。扫罗他管不住自己，他坐在王位上，其实他这个人并不真的在王位上，因为他连自己的脾气都管不住。可是大卫不一样，大卫才是神真实的君王。那这里讲的做王是像这样的意思，所以能够去得胜仇敌。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今天用这一节来做结束，一起来读。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所以启示录从一起头当要开始，他前面的话跟保罗书信一样，先写一个简单的序言，他就问安的话，祝福的话。现在开始他要写入正文，他一起头就很清楚标出启示录的中心信息。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当他一天不会只是一部分的人看见他，你今天传福音，有的时候人看不见，对不对？有时候人嘲笑你，对不对？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众目都要看见他，还不只是那些信他的人，而是说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到时候万民都要因他哀哭。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主要再来，而且这个世界都会知道。这是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那时候要驾云降临，就如同他被接升天的时候，在一朵云彩里面被接升天一样。我想那个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如果圣灵代表云彩代表圣灵的话，那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要在教会充满了圣灵的光景里面再来。我相信应该是这样，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这些日子更多的这样寻求他，让这一卷书也带给我们更丰富的膏抹，然后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在他的甘甜也在他的荣耀里面来读，好吗？那到礼拜六之前，我盼望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预习这一卷书，也借着讲义好的读一下，打一点根基，你来到聚会当中会受得更多一点。对不起，结束以前刚刚你的同工要我问一件事，我刚刚忘了问，就是还有哪一位没有拿到启示录的讲义或者是导读题目，还没有拿到启示录讲义的请举一下手，就写启示录讲义。来，那个那边有一位弟兄，这边也有，举清楚，他们要预备哈。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拿到写什么启示录导读题目，有四张呢？
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哈，主你是神受高者。我们起立唱哈。我们接着启示录一定要来更认识我们所侍奉所敬拜的这位万王之王，然后我们唱完以后我们再来敬拜他，然后可以有很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散会哈。
祝你是神受高者，你是万王之王，you
节。Hallelujah! 赞美你，啊，荣耀的王，我赞美你。